第十八章，他讲过的故事是真的，他有意与故事里的女人保持距离，就好像他讲述的是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。也许这正是那些故事给他的回馈。你遭遇的女人都会让你好奇她从哪里来，因为每一个女人一定从某个地方出发，然后到达这里。但是刘小美会让人觉得她不是从某个地方来，她来自任何一个地方，她又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去，她就像一片轻盈的羽毛。我只是对她的故事感兴趣，起初就是这样。要是我不曾听她的故事，我就会觉得刘小美并没有那么漂亮。我见过很多的漂亮女人，刘小美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，但是听了她的故事后，我就觉得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了。她就像她故事里的女人那么漂亮，那么感伤。她微微上翘着眼光，她光洁的脸庞，她明亮的眼睛，就仿佛她的故事是某种发酵剂。那些悲伤的故事让她散发出迷人的气息。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提起的那个名叫许多多的人，那个孤单的乡村艺术家，引起我强烈的好奇。我一直在寻找某些合适的素材，许多多的故事也许正是我需要的。每一个漂亮女人都有过曲折复杂的人生，即使如刘小美这般离奇，也无非仍然是一个漂亮女人的故事，也仍然是我们所能想象的部分。这个世界上关于漂亮女人的故事已经有很多，相比之下许多多就要独特的多。我是想通过刘小美找到许多多。我告诉刘小美说，其实我的故乡就是洛镇，我的先祖就在洛镇生活，但是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离开了洛镇，所以我从未去过洛镇。洛镇就像是一个传说，有一天我也会去那里看一看。每一个从洛镇出来的人都让我好奇。我在想，我们一定有一些地方是相同的，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根。刘小美的神情非常惊奇，她说你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和洛镇有关系的人。我想起来了，洛镇的人们曾经议论过你，说是洛镇出过一个拍电影的艺术家，没想到原来是你。人们觉得你神秘，因为没有人见过你，没想到我今天见到你了，这真是我的荣幸。我说你也和洛镇的人们不一样，我没有见过洛镇的人，但我想象的洛镇的人不是你这样。刘小美妩媚的一笑，她说对的，我们都算是洛镇的另类，因为我们不一样，所以离开了洛镇。晚上吃饭的时候本来没怎么喝酒，起初刘小美保持着某种矜持和羞涩，但是后来她就开始喝酒了。她喝了一杯又一杯，她脸庞明媚，流波婉转，就好像因为某个原因要舒展自己，就像是我可以懂得他的孤单和寂寞，就像是我们一起从洛镇逃离。我看见他眼睛里的寂寞、期待和放浪。他忽然说，像你这样的男人一定有很多女人。我笑了笑说，我有一个女人，她的名字叫朵烟。朵烟这个名字好听，人一定很漂亮。哦，朵烟，我说，是的，她很漂亮。我又说，朵烟是个画家，可是最近她开始学唱歌了，她觉得自己唱歌比画画更有天分。朵烟就是这个样子的人。之后她没有说话，她喝了不少酒，但没有过分的醉态，她也许是在掩饰。我叫了出租车送她回去。 我们坐在后排。夜色里看见灯火闪耀的城市，那些灯光的碎片从他的脸上流过。他矜持而寂寞，他和我保持距离，但是他的臀和腿靠着我。他穿着鲜艳的裙子，裙子下摆的小腿露出来，我能感觉到他小腿上的光滑，以及裙子后面幽暗的香气。这不是挑逗，也不是轻浮，他只是寂寞。我和很多女人吃过晚饭，很多的女人风情万种，所以我应该知道他想说些什么。可是我只是想听他的故事，只是想拍一部好的电影。因此告别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希望他可以帮我联系到许多多，我想见这个名叫许多多的艺术家。他说可以。此后有一些日子没有见到刘小美，先是去了敦煌，那里有一部电影开拍，导演是我的朋友，他请我做摄影指导，一部小成本电影，因为资金的关系，只请到国内的两位三线演员来做主演。故事乏味，是常见的通俗剧，台词庸常流俗，情节纰漏百出，我甚至都怀疑导演的审美眼光，可惜了敦煌的美景。可见多少人假艺术之名，在制造艺术垃圾。从敦煌回来，到传媒大学授课，我是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，合约上规定，每年抽出一周的时间，讲授导演理论。又到工大开办电影讲座，工大虽为理工科学校，但学生里居然也有相当一批热爱电影的人。他们从网上搜罗世界各地的电影，有一些电影连我都未曾耳闻。一个名叫尚果果的女孩子极有才华，她所学专业是汽车修理，兴趣却在电影上。她看过的电影数量惊人，还经常写一些观影评论。这些评论都是片段式的随感，但也足以显示其超常才情。正好有一家电影杂志约稿，我就把尚果果的作品推荐过去。尚果果的语言挑逗古怪，有一种鬼魅气质，正好符合这家杂志的办刊风格。杂志上新开一个美女观碟的栏目，专门刊登尚果果的评论。其实尚果果并不热心他的评论发表，他更喜欢的事情是可以因此在杂志上看到自己的照片。因为这家杂志在刊登评论的时候要配上他本人的照片。尚果果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写真图，他喜欢自己被放大和修饰的样子。从照片上看过去，她是一个勇敢妩媚的女斗士，她的目光冰冷无情，充满了强烈的破坏欲。这女孩高挑丰满，神情里有一种超然的冷艳。她说她喜欢我，喜欢的理由不是因为她的文字和照片发表在时尚杂志上面，不是感激和赏识的回报，那只是很小的因素，而是因为我的电影里有一种区别于通俗电影的热情和智慧。更重要的原因是，他喜欢我说话的样子。我的神情里有某种掩饰起来的孤独和苍老。就他自己的口味来说，他喜欢年老一点的男人。年老的男人散发出一股缓慢的、垂死挣扎的荷尔蒙的味道。这味道令人发笑，又令人同情。好吧，尚果果，那么我喜欢你的自以为是。有天晚上，尚果果打来电话，说他在一家夜店，问我可否到店里去接他。那时候已是深夜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我说明天还要有重要的活动，所以就不去了。我倒不是不想见他，而是因为这么晚的时候实在不方便去见一个漂亮女人。那家夜店在本地很著名， 时常有文艺界人士光顾，本部小报记者也常常在店里潜伏，以此来制造娱乐新闻。我不想因为一个神经质的女孩子让我成为小报的娱乐头条。尚果果见我拒绝，没有多说，挂了电话。她的语态正常，听不出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半小时之后，她又打电话来。和很多女孩子不同，她直呼我的名字。
徐百川，你能来接我一下吗？
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没什么。
他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挂电话，只听见他轻微的呼吸声。过了一两分钟，他说：
我就是想让你来接我，你能来吗？
我迟疑了一会儿，很后悔此前给了尚果果我的电话。我们在很多方面相似，应该算是同类。同类相交，往往会有很多麻烦。但我又担心他有什么事情发生？这样的女孩子内心里其实单纯。片刻犹豫之后，我答应去接她。我告诉她，20分钟后我会停车在夜店旁边的某个路口，我会在那里等她。20分钟后，我看见夜色里站立的尚果果，她高挑而妖艳，仿佛寂寞的站街女郎。她上了我的车子。他看我的表情古怪，就好像不认识我一样。他的身体里有一股浓烈的酒和夜店混合的味道，他喝醉了。他问我有烟吗？我找到烟，取出一支给他，又帮他点着。他的黑色唇膏看上去很凌乱，他拿着烟卷的手在抖动，另一只手蜷曲起来，似乎是握了一件东西那样。起初我没有太在意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偶然回头，发现他把那只蜷曲的手举到空中，车窗外的光芒照在他的拳头上，有猩红的血从他的指缝里渗出并流下来。他看着那只手，神情漠然，就好像那只手和自己没有关系。他看上去甚至还很愉快。我带他到医院包扎伤口，他的手心被尖锐的玻璃一类的东西划破了，伤口很深，医生给他清创、敷药和包扎。尚果果始终没有露出疼痛的表示，也许是因为醉酒的缘故。他有一双婴儿般细嫩光滑的手。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不肯说。包扎伤口完毕，已经过了午夜时分，他学校的公寓早已关门，不可能回去了。我问他去哪里，尚果果说随便。后半夜在我家的公寓里，尚果果在沙发上，我在卧室里的床上。那时候我觉得他还是醉的，不久他似乎就睡着了，我后来也睡着了。快天亮的时候，朦胧光影中，尚果果来到床上，他赤裸着身体，他高挑丰满，肌肤仿佛丝缎那样光滑，他的一只手正在划过我的身体，手指经过的地方令我酥痒难耐。起初我以为是自己所做的一个梦，醒来之后发现尚果果在我身边。他说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我到了你这个年纪，我肯定没有你这么好看。这好像是一个意外，但从某个角度来看，他又不是。我喜欢他带有鬼魅气质的文字，我喜欢他的文字，甚至超过他自己的喜欢。他喜欢我年华老去的苍茫，他喜欢我的模样，同样胜过我自己的喜欢。实际上，我从来不喜欢我自己的样子。我经常感觉到自己身体上苍老寂寞的气息。只有当尚果果这样的女孩子来到面前，我才可以忽略掉自己的气味。 所以这不是什么意外，这可能正是我和他要遭遇的生活。早上八点洗漱完毕，我告诉尚果果说，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，你可以在这里一直待到下午，然后你就必须要离开了，因为朵颜要回来，朵颜是我的女朋友。尚果果露出嘲讽的笑容，他说，我原本就没打算要留在这里，你说话的样子好滑稽，你看着就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。晚上本来有应酬，但是朵颜又回来，于是我去了机场。机场离市区很远，又在修路，我需要提前两个小时出发。飞机从西安到兰州不过40分钟，所以朵颜尚未出发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去往机场的路上了。本来朵颜可以坐从机场到市里的大巴，但是朵颜不愿意，他会说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或者他会说，你是不是在和女演员上床？我当然是爱她的，我也没和女演员上床，我只是在拍片或者在开会，在参加别的活动。像尚果果那样的女人只是在生活中的意外，但是朵颜那样说了之后，她就会相信自己的说法是对的。如果我不去机场接她，那么我一定就是她想象的那个样子，然后她会觉得沮丧，会心神不定，她会跟机场看见的每一个人发脾气，会扔东西，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扔。有一次她甚至扔掉了她的钱包，然后他开始从机场往市区步行。路上有一些车子停下来，车里的人请他搭上他们的车，但是朵颜不说话，一直就那样往前走。到后来，一只高跟鞋的鞋跟掉了，他就把那只鞋子扔掉，提着另外一只鞋子在路上走。他顺着紧急停车带走路，身边是呼啸而过的汽车。朵颜走了差不多10公里的时候，我开着车子在路上找到了他。见到了我之后，他立刻就高兴了起来。他说，一个人光脚走在路上其实感觉很好，就像是自己把自己放逐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他说，因为我接了他，所以我让他干什么他都愿意。他坐在我旁边，温顺柔弱的像一只小绵羊。快到市区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睡着了，他的嘴唇是微笑的样子，嘴角还有一股咸水流下来。朵颜已经30岁了，可是那时候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孩子，所以我一定要去接朵颜。好像我也已经习惯了这样，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负担，相反，我其实还觉得愉快。只要我在兰州，腾一点时间去机场，没有问题。在去往机场的路上，我可以想一想其他的一些问题，听听音乐，或者在路上搭一个去机场的人。飞机照例晚点，我在机场休息区买了饮料，翻阅着杂志打发时间。一个小时后，朵颜拖着行李出来，他穿了一件对襟花边绿色上衣，配着黑红相间的一条七分裤，脚上是一双金黄色的绣花拖鞋，看上去就像是陕北的一个村姑。不过滑稽的是，他还戴了一副墨镜，嘴唇上涂了黑色的唇膏，所以又像是香港喜剧片里的毒贩。朵颜就是这样，穿衣服化妆佩戴首饰完全是性质所致。我估计他的衣服肯定是登机之前临时换上的，果然是，他说因为候机无聊，就在机场的服装店闲逛，有个陕西口音的店员向他兜售这套行头，又赞美他有凸凹身材倾城之貌。朵颜于是就换上这套衣服登机了。朵颜看见我扔掉行李箱， 抱着我开始亲吻。大厅里人头攒动，朵颜相当的旁若无人。他接吻的时候还把舌头也送上来，然后他还要亲我的脸颊、鼻子和脖子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